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内容是 Novavax 疫苗有效率超过 90%， 计划向 FDA 申请授权。6月流放80周年，波罗的海三国举行纪念活动。三星进一步打入欧洲 5G 市场，华为逐渐出局。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最高法院要求司法部提意见。不若扩大防御，公布首次点名中共构成系统性挑战。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Novavax 星期一表示，该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美国和墨西哥近30,000名志愿者的三期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是安全，总体有效率达 90.4%。 此外，该公司发现注射两剂疫苗在预防中度和重度冠状病毒疾病的有效性为 100%， 对预防某些变异病毒的有效率为 93%。 Novavax 公司说，该疫苗似乎亦都具有良好的耐受性，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疲劳、头痛、肌肉疼痛和注射部位疼痛，通常持续不会超过两三日。Novavax 公司表示，计划在第三季度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申请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如果 Novavax 疫苗获得 FDA 授权，它将成为继辉瑞、Moderna 和强生疫苗之后在美国上市的第四种冠状病毒疫苗。不过，由于美国已经有大量疫苗可用，拜登政府有可能将 Novavax 疫苗捐赠给其他国家。Novavax 星期一表示，他仍有望在第三季度达到每月1亿剂的生产能力，到2021年第四季度达到每月 1.5 万亿剂的生产能力。在 Novavax 疫苗的新数据发布之际，联邦官员表示，美国有足够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来完成对整个美国人口的疫苗接种。根据疾控中心 CDC 汇编的数据，截至星期日已经有超过 1.73 亿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拜登政府已经承诺捐赠至少2000万剂辉瑞、Moderna 和强生公司生产的疫苗，以及6000万剂阿斯利康的疫苗。阿斯利康该疫苗尚未获准在美国使用。Novavax 首席执行官 Stanley Erck 星期一告诉 CNBC， Novavax 公司在美国的疫苗剂量供应可能会被定向到世卫组织支持的疫苗分享机构 COVAX 和印度等地。Erck 还表示，该公司还希望在美国看到一个巨大的加强注射市场。他说，这个是因为研究人员开始看到接种疫苗后抗体水平在6到12个月后会下降。Erck 说，很明显我们都需要一次加强疫苗注射，然后可能是每年或某个时期都需要加强注射疫苗。6月14号星期一，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举行一系列活动，悼念80年前苏共当局大规模驱逐当地民众行动中的受难者。三国领袖呼吁民众铭记历史，80年前的1941年6月14号，苏共政权在波罗的海三国制造了第一波大规模驱逐当地民众的行动。很多人被流放到了生存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或者是直接被关入古拉格集中营，其中多数人此生再无法返回家乡。在6月流放之后，苏联又在1949年进行了第二次驱逐，造成波罗的海三国很多人民丧失生命，家庭破裂。波罗的海国家今个礼拜一举行了各种活动纪念这一个日子。在立陶宛，全国当日默哀一分钟。立陶宛总统办公厅发表的声明说，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总统共同向国际社会和三国民众发出呼吁，不应该忘记那一段曾经伤害几代人的命运的历史。这一份声明说，造成80年前6月14号驱逐事件的原因是纳粹德国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签订了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 呢两股邪恶力量不顾人权，别个嘅国家主权同法律至上原则，俾三个国家嘅民众造成咗无尽嘅伤害。三个国家嘅总统话：波罗的海三国虽然系已经独立30多年，但系目前仍然能够感受到苏联占领嘅后果。喺呢一个纪念日子内，应该特别加强三国与北欧同欧盟嘅合作。三国总统仲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俄罗斯将侵略行动合法化、乌克兰同格鲁吉亚嘅主权受到嘅损害，以及俄罗斯篡改历史真相同大规模释放假消息等行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话：波罗的海三国都好细，咁样大规模嘅驱逐同政治迫害，几乎波及到当地嘅每个家庭。佢话爱沙尼亚嘅一啲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划入俄罗斯，当年被驱逐流放嘅人嘅屋，曾被苏联各种机构占据，至今都冇还翻俾嗰啲人。英国电信集团沃达丰星期一表示，已选择三星电子嘅设备嚟建设 5G 网络。路透社报道话，三星同沃达丰签署协议嘅财务条款冇透露。一位高级管理人员今个月较早嘅时候告诉路透社，随住 5G 部署嘅扩大，三星希望喺欧洲市场保持其网络设备业务嘅增长。市场研究机构 CCS Insight 分析师理查德·韦伯对路透社话：三星要追上爱立信同诺基亚，仲有好长嘅路要走。但是三星在移动宽带、固定无线接入和私有 5G 网络方面拥有全面的 5G 产品组合，因此它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竞争者。欧洲电信设备市场由诺基亚、爱立信主导，中国的华为公司虽然尚有一席之地，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拒绝华为进入 5G 网络。罗马尼亚总统克鲁斯·约哈尼斯6月11号亦签署一项法案，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中共同华为参与其 5G 电信网络的开发。美国指控华为公司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在美国政府推行干净网络计划以确保数据免受中共监视和侵扰之后，欧盟去年亦都启动了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计划。更多的欧洲电信运营商正是考虑用三星取代华为作为 5G 设备供应商。西班牙电信和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nge 的高管之前告诉路透社，他们已经同三星进行了谈判。2020年7月，英国政府下令在2027年底前从英国 5G 网络中移除所有华为设备。2020年9月8号，波兰数字事务部发布了一项法案草案，帮助排除可能对国家网络系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这个变化意味着波兰实际是消除或限制华为参与波兰 5G 基础设施建设。瑞典在2020年10月20号宣布，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称，中共是瑞典最大的威胁之一。2020年11月22号，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至今全球已经有53个国家、180家电信公司加入美国推行的干净网络计划。星期一，最高法院要求司法部对哈佛大学招收歧视案发表意见，但最高法院星期一没有为这一起案件定下审理期限，而是要求司法部对大法官是否聆听上诉发表意见。如果法院直接接受上诉申请，那在2021年到2022年会议的大法官日程表上将立即增加这一个案件。目前已排上日程的案子包括堕胎权和枪支管制。这起哈佛招生案由爱德华、布鲁姆和公平录取学生组织所提出，他们对下级法院维持哈佛大学计划的裁决提起上诉，指控这一间常春藤名校对亚裔美国人有更高的标准，并限制了他们的录取人数，因而涉及歧视问题，违反了1964年的联邦民权法。布鲁姆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团体仍然希望 无论拜登政府首席检察官的观点怎样，大法官将同意审理我们的案件，并结束大学招生中的种族平权行动。哈佛大学则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去年11月，总部位于波士顿的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对种族的考虑并不是不允许的广泛标准，而是有意义的行为，因为它防止了大学生的种族多样性急剧下降。2019年，一名联邦法官在经过三个礼拜的审判后，亦做出了有利于这个常春藤名校的裁决。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学校之一，哈佛大学曾经表示，如果其平权行动计划被取消，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数量将减少近一半。该校的辩护律师表示，哈佛大学是以灵活和非机械的方式考虑种族问题，校方在决定录取哪些学生时不会自动偏袒某些种族。星期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发表公布，强调对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共的挑战，这个是北约首次将中共列为系统性挑战。在公布中提到中共达十次之多。公布说，我们面对着多方面的威胁，面临来自独裁和专制大国的系统性竞争，以及他们各个战略角度对我们国家和人民进行日益增长的安全挑战。北约还将扩大民国的共同防御承诺，将卫星攻击和网络攻击包括在内，并表示对30国联盟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声明说，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或带来我们联盟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我们将在捍卫联盟的安全利益前提下与北京接触。北约原本是为了对抗俄罗斯所建立，但现在则要应对不同时空背景下中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这个公布被一些西方媒体视为历史性的转折点。公布中提到，中共正是迅速扩大其核武库，拥有更多弹头和更多精密运载系统，以建立核三位一体。他在实施军事现代化、公开宣布的军民融合战略方面是不透明。公布说，他还同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包括参与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演习。我们对中共一直缺乏透明度和使用虚假信息感到担忧。公布呼吁北京恪守国际承诺，在国际体系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与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角色保持一致。